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们平安。今天我们再次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。那这个主题经文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在唱这首歌，谁不会唱的？举手。哦，有不会唱，李美宝伯伯应该会唱。这首歌我们时常聚会的时候有唱这个主题经文，这个几节经文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可能他没有听清楚我发的问题。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都会唱这首诗歌。在神的创造里面，我们所能看见的，所知道的，神说这一切都要过去，因为神说他所创造这一个天地都旧了，越来越旧。在彼得后书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有一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。就是神有创造，有起头，也有末了。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。保罗也时常提醒我们，他说我们应该睡醒，因为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保罗向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，主已经近了。雅各也跟我们说，主要来的日子近了。我们来看几节经文，马太福音的24章。当门徒们问主耶稣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们。马太福音的24章，马太福音的24章，我们读第3、第4、第5节，然后跳到11节。马太福音24章第3到第5节，然后我们跳到第11节，一起来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11节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耶稣当他在那个橄榄山上的时候，门徒去问他说，你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还没有跟这些门徒说有什么预兆，他要来的时候或者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他还没有告诉他们。第一句话他回答说什么？我们注意看第4节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第一句话就非常的重要。然后第2句话，第5节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这是有人冒基督的名要起来要迷惑人。11节又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末期，按照圣经来说是末世的时候，所以主耶稣说会有很多人冒他的名出来，会迷惑很多人。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很多没有盼望的人，很多人就受了迷惑。在1978年，美国的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叫人民教堂派的，在他们的领导人命令之下，他们群体的吞毒药，死了913个人，其中有276个人是孩童，是小孩子。 1986年，日本本州西部发现有七个尸体。他们的遗书上说，他们是属于友谊与真相的教会。1994年10月，在瑞士发现有48个尸体，是属加拿大的太阳神殿教。后来有人发现，这个教派的这个领导，他是创办人，死在加拿大的魁北克这个地方发现他的尸体。像这样的事情，在过去几十年，世界上发生了好几次这样的悲惨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们就是被别人迷惑，受别人的迷惑，结果走上了这绝境，丧命，群体的丧命。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今天我们教会更要谨慎，我们为教会守望，更要为你自己的家人孩子们守望。因为我们处在这个末世，是末期的时候，要接近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。所有听到的这些事情，圣经告诉我们必须慎思明辨。我们来读几节经文，圣经里面有给我们一些教导，请翻到约翰一书的第四章。约翰一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，一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。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。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小子们呢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我们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荒谬的灵。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解释，我们要怎么样分辨，我们是在灵里面要灵敏，要分辨所听到的事情，所看到的事情，我们必须慎思明辨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一切的灵你们要加以辨认，不能随便相信。因为一切的灵可以明显的，这一切的灵就指着圣灵以外的一些不同的灵，一些邪灵或者荒谬的灵。所以各种荒谬的灵，它的表现我们要特别去留意，包括各种异端邪说，或有人自称是从神来的启示，这些事都是出于邪灵的假装而有的，不可都信。但是不是说一切超自然的事情都不要信，乃是说不可全部都信。因为那些是假先知，他们都可以模仿做出来的。我们要留意辨认的是人里头的灵，不是人外表的伪装，要留心这些人的实际信仰，他们的动机和言行。迷惑人的事会出现，迷惑人的事会发生。所以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亲自一直在提醒我们说，你们要警醒，谨慎，警醒，要祷告，不要受了迷惑。 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跟我们说，总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我们的孩子是容易受别人的引诱，容易受世界的迷惑，即使我们年长的同样会被人受引诱受迷惑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谨慎守望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也不要打盹，时刻要警醒，不要受人的诱惑。主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一个大使命，叫他们出去传扬神的真理，传扬福音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那这些门徒就出去传福音，神就从世界里面拣选一批人，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因为神要在地上设立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就称为教会。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，全世界现在有3700万间教会，3700万，这是人们做一个统计而已。神有一个美意，他有一个永恒的计划，要在地上设立一个教会。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，以弗所书，请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。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两节22、23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22、23节，一起来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里的他是指的主基督，主耶稣基督。又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，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的首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所以神在教会要设立一个身体，他要在教会设立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是有特别的功能，因为他把人召集起来，就是我们这一批人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成为神的儿女，神把他们召集起来成为一个教会，要在这里设立一个他的身体。神怎么样在地上设立教会呢？他是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给教会，设立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给每一个人。以弗所第四章11、12节，我们来看，我们翻到第四章。翻到第四章，我们从11节念到16节。请来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神为了要设立他一个教会，设立他在地上组成一个他的身体，他必须要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给人。 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要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叫身体，叫他身体渐渐增长，也叫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个身体要渐渐增长的，这个活的机体，教会是一个活的机体，这个教会是要增长的。所以每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个体，每一个肢体也需要在属灵的生命上要增长。所以他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只有提到这五种的恩赐，神给特别一些人，为的是要建立他的教会，目的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用神的话彼此勉励，用神的话来彼此教导，因为知道神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给人，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个是神设立教会的目的。神在地上设立教会，要彰显他的荣耀。宇宙中没有一样受造的东西可以完全充分的彰显神自己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但是不能够完全彰显神自己的美德，不能够完全彰显神自己的属性。所以神招了一批人，目的是要借着他们来彰显他自己，来传扬他的美德，来荣耀他自己。唯有人才能够这样子做到，所以他这造人的目的就要彰显他自己。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耶稣是神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将神表明出来。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人们才知道这一位自有拥有自隐的神，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可是呢，在造神所造的所有的造物当中呢，只有人才能够彰显神自己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，神亲自跟他的百姓说，跟人们说，他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以赛亚书43章。我们读第7节和21节。以赛亚书旧约圣经43章第7和21节，找到的一起来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21，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你就知道神造人有他的目的，他要借着人来述说他的美德。他也是说，人是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，是他所做成所造作的。这个是神自己的美意，在人身上的一个美意。所以唯有人才能够表彰神的各样属性，述说神的美德。前几个主日，去年12月30号，我们教会有11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基督，本来是有10位，后来临时加上了一位。我们有好几位是从海外来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受洗归入基督。那么这一些弟兄姊妹就成为基督的身体，又加入教会，他们在身体的一部分，他们在就成为一个肢体，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。哥林多前书12章就一直告诉我们，这个教会是这个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每一个肢体都非常的重要，无论是年少的年老的，每一位都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，这章有点长，但是呢给我们分析，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这个教会，这个基督的身体怎么样在一起配搭，怎么样发生功效，怎么样建立这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，我们先读第四到第七节。好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到第七节。好，一起来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；知识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；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这个恩赐各有分别，这里提到恩赐，恩赐有分别，知识也有分别，功用也有分别。我们就看到神赐下不同的恩赐给每一个肢体，给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所以每一个肢体都有恩赐的。知识也有分别，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岗位，不同的工作，诗班有诗班的这个任务，诗班有诗班的侍奉，主日学有主日学的侍奉，这个清洁教堂的有清洁教堂的侍奉，有各种不同的侍奉，有交通的侍奉，开巴士接送人的侍奉，有种种不同的侍奉。知识不同，但是知识都有分别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赐下的这些这个肢体上的功能都不一样。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能。那么神在教会里面，刚才在以弗所书提到的五种恩赐，那是特别给这五种恩赐给教会，为的是要成全圣徒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七节，第八节，我们读到第十一节，十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这里也提到有不同的恩赐，也赐给弟兄姊妹，赐给这个神的肢体。有些人神要赐给他们特别的信心，有些人神赐给他们有恩赐，有医病，能够赶鬼，有些人赐给这个有些神赐给他们能够辨别诸灵，能够说方言，并且还要翻方言，有不同的恩赐。但是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属于己意分给个人的。神自己已经量好，按着个人的这个属灵的度量，属灵的信心来赐给他们。所以说恩赐不同，职事不同，功用不同，但是呢这些都是要配合在一起，目的是要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。恩赐赐给我们，不是我们随便滥用，恩赐赐给我们不是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恩赐会骄傲，完全的不是。神给恩赐的目的乃是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要彼此服侍，用恩赐彼此服侍。但是恩赐我们需要根据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的职分，并且在教会里面显出的功用，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。神怎么样把不同的恩赐给我们呢？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，他是 说众人他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也就是在我们的心灵和意念里面，或者说兴趣里面，他要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有往哪一方面去追求，因而就是在那一方面越来越有负担，越来越有长进。有一位弟兄，他年轻的时候对音乐很有兴趣，他信主之后他就参加诗班侍奉，所以看到他在诗班侍奉的时候越侍奉越有长进，越侍奉越有力量，这个就是看到神给他的恩赐在这一方面。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参加诗班，他们有这一方面的恩赐，能够献诗赞美神。今天有很多会做菜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有这样子的恩赐来服侍人。所以神赐下很多各种不同的恩赐给人，就是叫我们彼此服侍，来建立这个身体，叫身体渐渐增长，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名，让神的名在这里被彰显，让人在这里被传说神的美德。以弗所书四章第七节说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神给我们的恩赐是量给我们的，照着个人的恩赐量给我们，因为他在教会有个大的蓝图，他在永恒里面有个计划，他预先计划好的，所以我们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恩赐，要放在教会哪一个位置，一起来配搭侍奉，神都已经给我们安排好的，使我们在一起来建立这个属灵的宫殿。我们继续读这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我们继续读从十二节开始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有多么重要。十二章第十二节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，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只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所若脚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色若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最美的，越发得着最美。我们最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是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二十七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你们是做什么的？你们是不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？是不是？对，每一个人都是，对不对？年老的也是，年轻的也是，每一个都是肢体。神召我们来，把我们加入这个教会，就是每一个都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所以每一个肢体都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刚才这圣经告诉我们， 若脚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身子有头有手有脚，若是其中一个部分出毛病了，那么全身都受痛苦，是不是？前几个月我们看到一位弟兄，他在意外当中被车子的门夹到手指，几乎会断掉了，所以赶紧跑到这个医生去给他缝了好几针，好几个月了，不知道好了没有。在我们当中弟兄，一个手指，特别一个小手指，特别手指尖，他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神经线，非常非常的痛。为什么神造这个手指有这么多神经线？我今天还在想什么原因。其实在胳膊，其实那个大腿那些可能还不会撞到，还不会那么痛，可是那个手指特别疼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如果我们都在这个科学上这个医学上面没有什么知识的人，我们不要问医生，我们自己先想一想为什么。因为我们手指特别敏感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用手指弹琴，手指这个打字，手指刷那个 mobile phone， 手指特别灵敏，特别这个很多神经线特别敏感，所以就特别重要。你知道在这个保险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保金额上面，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那个保值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手指如果是断了，他保险要保你多少钱，要赔你多少钱，每一个身体的部分都不一样的价格，就身体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这个思考这个神的身体，这个基督的身体，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都是肢体，所以对神来说，对基督来说，每一个肢体都非常的重要，每一个肢体都要发生功效，在这里能够表达他们的功能。所以这个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若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够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所以肢体，每个肢体连与这个身体是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你不要脱离这个身体，因为你脱离这个身体呢，那么你就会活得很辛苦，你属灵的生命不能够长进。属灵的生命要长进，必须要活在这个基督里面，活在这个教会的机体里面，因为教会是一个有机体。神放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生命有长进。一个人单独生活，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无法长进。所以我们在教会有很多困难，每一个人性格都不一样，做事方法都不一样，可是呢，神就是要叫我们在一起学习功课。我听到一个传道人他说，以前的传道人，以前的前辈跟他告诉他，你要在一个教会起码要在一个教会要待10年，你才能够学习到功课，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。结果那个弟兄，那个牧者，他就在一个教会其实待了24年。他说，你做个传道人不要漂流，不要飘荡，你唯有在一个教会，唯有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。所以呢，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要我们生命成长的，因为他要在这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每一个肢体都非常的重要。25节告诉我们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，对不对？头也要顾我的身体，我手也要顾我的脚，每一个肢体都要相顾，彼此相顾，这个是教会在一起配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今天我们在这教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，我们必须要真正发挥每一个人的功能。我们说这个恩赐不一样，功用也不一样， 所以呢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发挥出来。也许很多年老的弟兄姊妹说，我真的是身体都不能动了，我什么都不能做了，我怎么样发挥这个身体的功能，发挥我这个肢体的功能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年老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想过？但是你可以在祷告上侍奉，虽然你肢体不能够动，你跟身体不能够动，但是你可以做一个祷告的侍奉，你可以为教会的事工祷告，你可以为需要的弟兄姊妹们祷告，你可以每一次提早一点10点到教会，到那个祷告室里面为今天的聚会祷告，为今天的主日讲台信息祷告，可以吗？其实年老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其实非常活跃的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因为这个长青会啊，我最近听他们时常出去郊游，对不对？他们时常出去这个还有聚餐，出去那个在餐馆聚餐，其实他们非常活跃的。不要说他们怎么都不能够动，这个肢体可以动的，可以这个起功用的，是不是？至少你可以在家或者在教会为教会祷告，为教会的增长祷告，为教会的长老们执事们祷告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恩赐，更多能力来帮助弟兄姊妹，来带领教会一同往前走。当摩西80岁的时候被神呼召，神呼召他要回去这个埃及，把这个犹太人，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非常的有趣，我们看看摩西的反应是怎样，最后他怎么样这个被神这个得到尊荣。摩西做一个例子给我们看一看。我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3章，摩西是80岁被神呼召的。80岁，摩西的一生分3个阶段，每40年一个阶段。出埃及记3章，当这个神呼召的时候，他第一次的回答是什么？我们读3章11节。起来，摩西对神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怎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”好，我们先读这一节。摩西第一次回答这个神呼召他的时候，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仅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。”摩西实在胆小，那个时候胆小，他不敢担任这个工作。为什么？你要领60多万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实在一个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个工作。所以摩西第一次他拒绝，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呼召。那么在4章里面，神就给他一些印证，神就给他显出了一些神迹，3件神迹，神要给他一些肯定，说你是我要派去的，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来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不去读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翻到这个我们继续看第四章，我们来看几节就好了。10节读到第十一，然后第13节。好，第4章。好，第10节，来，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那 耶和华对他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好，我们继续读这个十三节。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好，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。我们看到摩西几次拒绝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他不敢，他胆小；第二呢，他还是不愿意去，他还是不愿意去；最后呢，他还说，神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我们知道摩西是属灵的一个伟人，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其他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已经在他身上预备了工作，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，他不愿意发出他的功用，神给他的恩赐，所以其实已经预备好了给他这个领导的恩赐。你想，在这个民数记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他要领60多万，只是男丁就有60多万的这个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带出来，不包括妇女和孩子。摩西一次两次三次都找理由拒绝神，但神早已在他身上有所安排，预备神要他做的工作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，为什么神已经在他身上预备了工作，做好预工，要他担任这个艰苦的工作，完成神的给他的使命。使徒行传第7章22节，好，找到我们起来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他40年就生长在这个埃及的王宫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神已经在他身上安排了这样子的恩赐给他，只是当初他胆小，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。我们再翻到这个希伯来书3章第2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，我们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一起来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也。最后圣经给我们一个结论，摩西在神的全家里面敬忠，最后他愿意结束了这个艰苦的工作，挑任这个艰苦的工作，领了这个挑战，他回去埃及，把60-70万的这个以色列人带出来。这个是摩西。所以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都按着人的信心的大小给我们不同的这个能力，不同的才干。最后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经文，这个主耶稣在做很多的比喻当中有关天国的事情，他就给我们其中做了这样的比喻，这个才干的比喻。马太福音25章，在四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给我们讲论天国的事情，他做了很多比喻，这个是其中一个比喻，才干的比喻。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做的一些比喻是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要像今天诗班唱的诗歌一样，把圣经牢牢的记在心里面。马太福音的25章，我们从14节读到30节。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 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。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。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夺过他这1000来，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开哭切齿了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的理解是怎样？你的感受是怎样？你的反应是怎样？有没有反应？对神的话要有回应。诗班一直在提醒我们，要好好的把主的话牢牢记在心里。我们读过了很多遍，对不对？也许有人会背。这里提到三个仆人，一个神给他，那个是主人，这个主人要往外国去，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要回到天上，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要好久好久也还要回来，要跟他的仆人算账。那么这些仆人，三个不同的仆人，一个给多少？5000，一个给2000，一个给1000。今天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因为我们称耶稣为主，称他为主，这是我们是仆人，我们主仆之间的关系。今天主人要我们什么？将来他回来，或者我们回到天上，他要给我们算账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账本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交账？我们要向那领5000的，或者说那像那领2000的，还是要像那领1000的？今天我在问，可是你自己向自己回答，不需要跟我回答，我自己要问自己。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5000是神看着他能够领受，能够承受这个5000的，2000的神就给他2000。但是这个5000跟2000的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做法是怎样？他们有一个随即就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2000的另外也赚了2000，成果非常的好。这个主人就称赞他说：“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”神要祝福这两个5000跟2000的仆人，因为他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 在这里看到三个仆人，可是有两个心态，一个是有忠心的仆人，一个是不忠心的懒惰的仆人。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种？或者说我们一半一半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不属这个不属那个？也许我们说我们没有领受到个五千，或者没有领受到这个两千，没有领受一千，可能领受一百而已，也可以，因为神是按着个人的度量来量给我们的，只是看我们的心态怎么样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恩赐。刚才我提到年老的这个弟兄姊妹，他虽然这个身体上他是不能够动，也许不能够动，但是他还可以祷告，他可以为我们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教会事工祷告，为很多事情可以祷告，为那些需要的人祷告，为传福音祷告，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。每一个人都有功能，都必须要发挥功能，都有恩赐，只是不同的恩赐而已。有些人可能比较多恩赐，就像领受五千的，领受两千的。你知道当时这个主人给这个五千两千是非常非常多的数目，是非常非常大的数目。对神来说，神说我只是把这个小这个一部分给你，这个是小事而已，将来神还要派这些好的仆人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去管理。当时的一千，这个一千块钱是一个人十几年才能够赚到筹蓄到这个一千块钱，所以神是非常看重我们，他也信任我们，只不过我们愿意不愿意去这个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。因为知道我们将来要向他交账，我们怎么样交账，那就赶紧现在思考，赶紧趁着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做好他所托付的工作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有得救的恩典，更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放在教会里面为的是要使教会渐渐增长，我们自己也在你的爱中被建立。主，你的教会你要使它成长，你更愿意每一个肢体都愿意在你的身体上也不断的成长，因为你造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彰显你的荣耀，传说你的美德。求主帮助我们把那话牢牢的记在心里面，好叫我们将来能够向你交账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